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第二年，皇上想要向胡人夸耀自己拥有很多禽兽，秋天命令右扶风征发百姓进入南山，西起包斜道，东到弘农郡，南到汉中郡，张设罗网皮服，捕捉熊皮、豪猪、虎豹、猿猴、狐狸、兔子、麋鹿，用箭车装载输送到长阳宫的射熊馆，用网围成圈栏，把禽兽放在里面，让胡人徒手搏击，各自获取猎物，皇上亲自前去观看。这时农民无法收获庄稼，杨雄跟从到射熊馆，回来后献上长阳赋，姑且借助笔墨写成文章，所以借翰林作为主人，子墨作为客卿来讽谏，其词如下。子墨客卿问翰林主人说，听说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，仁爱广施恩泽，行动不为自身，今年在长阳打猎，先命令右扶风，左边是太华山，右边是包斜道，在杰聂山上凿洞作为射箭靶子，环绕南山作为网谷，在丛林莽原中布下千辆战车，在山角落排列万骑兵，率领军队围拢圈栏，赐给戎人和胡人猎物，扼住熊皮，拖拽豪猪，用木栅栏和枪矛堆叠作为屏障，这是天下极尽观赏的景象。虽然如此，也很骚扰农民，三十多天劳苦到了极点，却没有功绩可言，恐怕不了解的人从外面看以为是娱乐游玩，从内里看不把它当作祭祀之事，难道是为了百姓吗？况且君主以沉静默然为神庙，以淡泊为德性，如今喜欢远处以显示威灵，屡次兴师动众使车马疲惫，本来就不是君主的急务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翰林主人说，哎，你说的这些啊，像你这样的人是所谓只知道一个方面没看到另一个方面，看见外表不了解内里的人。我曾经厌倦谈论，不能一一详细说明，请让我简略举出大概，而你自己去观察其中的切要之处。客说，是是。主人说，从前强秦的时候，像大猪一样贪婪地侵吞土地，像亚羽一样残害百姓，凿齿之类的人相互磨牙争抢，豪杰像麋鹿一样纷乱，像云一样扰攘，百姓因此不得安宁。于是上天眷顾高祖，高祖受命顺应北斗和北极星，运转天官，横渡大海，飞越昆仑，提剑斥责他们，所到之处攻克城邑，降服敌将，拔下旗帜，一天之内的战斗数不胜数。在这辛劳的时候，头发蓬乱，来不及梳理，饥饿顾不上吃饭，头盔里生了虱子，铠甲被汗水浸湿，为了替万幸向皇天请命，于是舒展百姓所困苦的，振作百姓所缺乏的，谋划亿万年，恢弘帝业，七年之间天下安定。到了圣明的文帝，顺应风气，正专注于最大的安宁，亲自奉行节俭，粗厚的丝衣不破，皮靴不穿坏，高大的宫室不住，木器没有纹饰，于是后宫轻视玳瑁而疏远珍珠，抛弃翡翠的装饰，除去雕镂的巧饰，增物华丽奢靡而不接近，斥退芳香而不使用，意志停止丝竹宴乐的音乐，厌恶听到正味的细柔之声，因此欲恒心正而太阶心平。后来匈奴作乱，东夷反叛，羌戎怒视，闽越互相作乱，远方之民为此不安，中原遭受灾难。于是圣武皇帝勃然大怒，于是整顿军队，命令卫青或去病，军队浩荡如云合拢，如闪电发作，如狂风腾起，如波浪奔流，如机械惊发，如风群乱窜，快如奔星，急如雷霆，摧毁敌军战车，攻破匈奴帐篷，使沙漠成为脑浆，使于无河成为骨髓。于是在王庭打猎，驱赶骆驼，焚烧礼足，分割单于，分裂蜀国，填平坑谷，拔除草木，削平山石，践踏尸体，役使俘虏，捆绑老弱，用矛刺伤年老的人，用金箭头射伤数十万人，都叩头触地，匍匐爬行，二十多年了还不敢喘息。天兵四面降临，幽都首先受到攻击，回纥挟止，南越互相攻伐，持节西征，羌族和伯族向东奔驰，因此远方异俗，疏林绝挡之地，从仁德所不能教化，美德所不能安抚的，没有不侨族抬手请求进献珍宝，使天下清净，永远没有边城的灾祸，战争的祸患。如今朝廷纯仁，遵循道义，彰显仁义，包容疏林，圣明之风如云遍布，英华沉浮，洋溢八方， 普天之下无不沾润。世人有不谈论王道的，樵夫都会嘲笑他。所以我想，事情没有兴盛而不衰落的，万物没有茂盛而不亏损的。所以平坦时不忽视险境，安定时不忘记危难。于是按时在丰年出兵，整顿车马，整肃军队，在五座镇军，在长阳练习马术，在猛兽中选拔力量，在飞禽中笑比武技。于是聚集登南山，俯瞰乌翼，西破月窟，东镇日域。又恐怕后世迷惑于一时之事，常常以此取代国家的大务，过度田猎，衰败而不可制止。所以车未停稳，日影未移动旌旗，从者隐约蜿蜒而回，也是为了奉承太宗的事业，遵循文王武王的法度，恢复三王的田猎，返回武帝的余官，使农民不停止耕作，工匠不放下织机，婚姻按照时节，男女不违背，表现出和乐简易，精廉劳苦，停止利益。看望百岁老人存续孤弱，率领他们同甘共苦，然后陈设钟鼓之乐，鸣奏陶磬的和声，树立钟磬的木架，敲击玉磬，挥动八列之舞，擢取诚信，以欢乐为谣，听庙中的和谐之声，接受神人的福佑，歌声合乎颂，吹奏合乎雅，这样辛勤劳苦，所以真是神所慰劳的。正要等待上天福瑞，已在梁府山畸形禅里增高泰山，延续光辉到将来，比荣于王谷的帝号，难道只是想要纵情游览，驰骋在金道之地，周游离离之灵，践踏草野，向众树夸耀，盛收猿猴，多获麋鹿吗？况且盲人看不见咫尺之境，而离楼能照见千里之角。你只爱胡人捕获我们的禽兽，却不知道我们已经捕获他们的王侯。话没说完，莫克离席再拜叩头说：伟大阿离体，确实不是我所能及的，今天启发蒙昧，豁然开朗了。哀帝时，丁氏、傅氏、董贤当权，依附他们的人有的从平民升至二千男。当时杨雄正在起草太玄，有所坚守，淡泊自处。有人嘲笑杨雄说玄色还是白的，杨雄解释他称为解嘲，其词如下。客人嘲笑杨子说：我听说上古的世人，世人的纲纪，不出生则已，出生则上尊君主，下荣父母，接受君主的规矩，接受君主的爵位，怀揣君主的福性，分享君主的俸禄，佩戴亲寿子寿，使车辜涂成红色。如今你有幸遇到名圣之士，处在不忌讳的朝廷，与群贤同行，进入金门，登上玉堂有日子了，却不能画一奇迹，出一良策，上游说人主，下谈论公卿，眼睛如闪耀的星星，舌头如电光，纵横辩论，论者没有能抵挡的，反而做太玄五千文，枝叶繁茂，独自解说十余万言，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包含元气，小者入无伦。然而职位不过侍郎，拔擢才到几世黄门，想来玄色莫非还是白的吗？为什么官职如此落拓呢？杨子笑着回答说：你只想使我的车辜变成红色，却不知一旦跌倒，将使我的家族被诛灭。过去周朝纲纪解节，诸侯像群鹿一样争相逃奔，分裂为十二国，合并为六七国，四分五裂，并立为战国。世人没有固定的君主，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，得到世人的就富强，失去世人的就贫弱，他们展翅高飞，任意所向，战士有的自己装在口袋里，有的凿墙逃走。因此邹衍以高傲取得世用，孟轲虽然困顿，仍为万乘之师。如今大汉左东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后陶涂，东南有一位，西北有一后，用绳索捆绑，用斧钺制裁，用礼乐分散，用诗书风化旷废岁月，用庐舍劫纳天下的世人，如雷动云河，鱼鳞杂沓，都在八方经营，家家自以为祭器，人人自以为救咒，戴冠垂缨而谈论的人都自比于阿衡，五尺童子羞于与晏婴，管仲相比，当权者直上青云，失路者尾气沟渠，早上掌权就是倾向，晚上失势就是匹夫。譬如江湖的雀鸟，渤海的鸟，大雁聚集不为之增多，双凫飞去不为之减少。从前微子、箕子、比干离开而殷朝空虚，伯夷、姜尚归附而周朝兴盛， 伍子胥死而吴国灭亡，文种、范蠡存在而越国称霸，百里奚入齐而秦人欢喜，乐毅出奔而燕国恐惧，范雎以折泪折齿而危及穰侯，蔡泽虽口不能言而嘲笑唐举。所以当有大事时，非萧何、曹参、子房、陈平、周勃、樊哙、霍光不能安定。当无大事时，张巨之徒一起坐着守城，也没有什么可忧虑。所以世道混乱，则胜者奔驰仍不足；世道安定，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上世的世人，有的被解开捆绑而成为相，有的脱去粗布衣而成为妇，有的倚着移门而笑，有的在江潭边打鱼，有的70次游说而不遇，有的在立坛间而封侯，有的使千乘之君屈尊到陋巷，有的拿着扫帚先驱开路。因此世人颇能施展口舌而奋笔，趁隙钻空而无所屈从。当今县令不请示人，郡守不迎老师，卿相不依宾客，将相不低眉，言语奇异的人被怀疑，行为特殊的人被定罪。因此想谈论的人卷舌而必生，想行动的人驻足而寻迹。假使上世的世人处在今天，策论不是假科，行为不是孝廉，荐举不是方正，只能上书时时评论是非，高者得代诏，下者触犯被罢免，又怎能得到亲子官服？况且我听说火势炎炎终将熄灭，雷声隆隆终将断绝，观察雷火以为充盈实在，但天收回其声，地隐藏其热，高门大族鬼窥视其势，强取者灭亡，默默者生存，地位极高者宗族危险，自守者自身保全。所以知道玄末是守道的极致，清静是游神的庭院，寂寞是守德的宅地。世易世变，人道不变，比于此一时，不知会怎样。如今你竟用吃枭嘲笑凤凰，拿眼亭讥讽归龙，不也病了吗？你只笑我的玄色上白，我也笑你的病甚重，不遇到渔夫扁鹊，可悲啊。可说那么没有太玄就不能成名吗？范雎、蔡泽以下何必用太玄呢？杨子说范雎是魏国的逃亡之人，折肋断骨，免于绳索，缩肩踏背，爬进口袋，激怒万圣之主，借金阳抵穰侯而取代他，是应当的。蔡泽是山东的平民，下巴突出，额头塌陷，鼻涕口水横流，向西一拜强秦的相国，扼住他的咽喉，使他气绝，拍着他的背儿夺取他的相位，是时机。天下已定，战争已平，定都洛阳，娄敬放下车轭，摇动三寸之舌，建立不可动摇的计策，使整个中国迁到长安，是何事？武帝留下典章，三王传下礼制，百世不变，叔孙通起于战鼓之间，解甲弃戈，于是制定君臣礼仪，是所得。辅刑败坏，秦法酷烈，盛汉临时制定，而萧何制定法律，是事宜。所以如果在唐虞之世制定萧何的法律，那就背礼了。如果在夏殷之时制作叔孙通的礼仪，那就迷惑了。如果在成周之世建立娄敬的策略，那就荒谬了。如果在今张许史之间谈论范雎蔡泽的说辞，那就疯狂了。萧何规划曹参遵循，刘侯出谋划策，陈平出奇计，攻如泰山，若山崩地裂，只是那些人智慧丰富吗？也是遇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。所以做可做的事，在可做之时就顺利，做不可做的事，在不可做之时就凶险。蔺相如在章台收功，四号在南山采美名，公孙弘在金马门创业，霍去病在祁连山发迹，司马相如从卓氏那里窃取财富，东方朔割肉给妻子。我确实不能与这几公并列，所以沉默独守我的太玄。杨雄认为辞赋是用来讽谏的，必须类推事物，用尽华丽辞藻，铺排夸张，争相使人无法再添加内容，之后才回归正道，但读者早已被过度影响。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之术，司马相如进献大人赋，想要讽谏武帝，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意。由此说来，辞赋只能劝诫而不能制止，道理很明显。辞赋又很像排忧淳于髡、幽梦这类人，不是法度所在，也不是贤人君子师父的正道。于是杨雄停止不再创作，他转而深入探求浑天说， 参合天象分为四份，推演到八十一数。又旁边加以三摩九句，推演到七百二十九赞，这也是自然之道。所以看易经的人，看到卦象就命名它；看太玄的人，数算其卦来确定它。太玄的首篇四重不是卦象，而是数。它的功用是从天元推算一昼一夜阴阳度数、律历的纲纪、九九大运与天地同始终。所以太玄的三方、九州、二十七部、八十一家、二百四十三表、七百二十九赞，分为三卷，称为一、二、三，与太初历相应，也含有专虚历的内容。用三根湿草沾饰，关联吉凶；用象类连缀，用人事散布，用五行纹饰，用道德仁义礼智模拟。没有主宰，没有名称，关键要符合五经。如果不是这类事，文字不会凭空产生。因为它的内容过于漫幻模糊，难以理解，所以由手、冲、错、测、吃、淫、数、文、意、图、告十一篇都是用来解析太玄的本体，分散其文字，连章句都不保留。太玄文字繁多，所以不注录，看的人难以知晓，学的人难以成功。有客人劫难，太玄过于深奥，众人不喜好他，杨雄为之解说，称为解难。齐文慈说，客人劫难，杨子说，凡是著书的人是为了众人所喜好，美味期望合乎口味，精妙乐声调和于耳。现在您却用高亢的言辞、幽深的学说、宏大之意、精妙之旨，独自驰骋于有无之际，在大熔炉中陶冶，广被群生经历多年观览，却始终不能领悟，只是耗费精神于此，而烦扰学者于彼，好比画者画于无形，乐师弹奏无声之音，恐怕不行吧。杨子说，是的。至于宏大的言论、崇高的议论、幽深微妙的途径，本来就难以与观览者相同。从前有人观测天象，度量地理，考察人事，天空美丽而广阔，大地普遍而深厚，古人的言辞如玉如金，他们难道喜好艰深吗？是情势不得已。难道没看见翠龙降世将要升天，必须先耸身于苍梧之渊，不凭借浮云羽翼疾风凭空举身而上，就不能触及天穹，腾跃九重天门？日月运行不超过千里，就不能照亮天地四方，照耀八极？泰山之高若不峻峭，就不能兴起云气而散发蒸腾？因此伏羲氏创作易经，绵延网络天地，用八卦经纬，文王附上六爻，孔子错杂其象而细以彖辞，然后开启天地的蕴藏，确定万物的根基。点摹等篇雅颂之声，如果不温纯深润，就不足以弘扬大业而彰显光明，大概虚弥为载，寂寞为师，智慧必定淡薄，智音必定稀少，智言较较，大道低回。所以声音微妙者不能与众人之耳相同，形状美好者不能混同于世俗之目，文辞宏大者不能与庸人之听其等。如今那些弹琴的人，高张琴弦，急调琴徽，追逐时尚而屈服嗜好，那么作者的听众不约而同的应和。如果试着演奏弦池、弹奏六经、发出箫韶、唱诵九成，就没有人应胡了。因此钟子期死后，伯牙绝弦破琴，不肯再为众人弹奏。老人死后，将士放下斧头，不敢随意砍啄，失旷吊钟，等待知音在后。孔子作春秋，期待君子在前遇见。老聃有遗言，跪在了解我的人很少，这难道不是他的操守吗？杨雄看到诸子各家凭各自的智慧背道而驰，大抵诋毁圣人，制造怪癖迂曲之说，分析辩说诡异言辞来扰乱世事，虽然是小辩论，终究破坏大道而迷惑众人，使他们沉溺于所听闻而不知其错误。等到太史公记载六国，经历楚汉，直到临止，不与圣人相同，是非颇为被惊异。所以时常有人问杨雄，杨雄常用法度应对，撰写成十三卷《仿效论语》，称为法言。法言文字繁多，不注录，只注录其篇目。上天降下声明，他们愚昧无知，放纵于情性，聪明未开，用道理训导他们。传学行第一，从周代到孔子，成就王道，后来偏张乖离， 诸子企图威严。传我子第二，事情有本真，施行于意外，行动不能都成功，要立足于自身。传修身第三，茫茫天道，从前的圣王考察，过度则失中，不及则达不到，不可期望。传问道第四，神心恍惚，经纬万方，事情系于道德人义理。传问神第五，明哲辉煌，照耀无边，防备不测，以保天命。传问明第六，假言周遍天地，赞颂神明，幽深宏大广远，超越浅近之言。传寡见第七，圣人聪明深广，继承天意，策夺神灵，冠绝群伦，经营规范。传五百第八，设立政教，鼓动民众，感动教化天下，没有比中和更高的。中和的发挥在于明察民情。传先知第九，仲尼以来，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，一概用圣人来衡量。传仲尼第十，仲尼之后，直到汉朝，德性有颜回，闵子骞古公有萧何、曹参，以及名将尊卑的条理称述品评。传渊谦第十一，君子纯始至终，善始善终，举动循规蹈矩，旁开圣人之法。传君子第十二，孝没有比使父母安宁更大的，安宁父母没有比安宁精神更大的，安宁精神没有比四方百姓欢心更大的。传孝治第十三，赞曰：杨雄自序就是这样。当初杨雄四十多岁时，从蜀地来到京城游学，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英认为他文才雅正很奇特，召为门下使，推荐杨雄代召。一年多后，进献与列父受职为郎，共事黄门，与王莽、刘歆并列。哀帝初年，又与董贤同官。在成帝、哀帝、平帝年间，王莽、董贤都任三公，权势压倒君主，他们所推荐的人无不提拔，而杨雄三代不升官。等到王莽篡位，谈说之事用福命称宋公德，获得封爵的很多，杨雄仍不得封侯，因年老九次转为大夫，他淡泊势力竟到如此地步。确实喜好古道而乐于道义，他的心意是想靠文章成名于后世，认为经书没有大过易经的，所以做太玄；传没有大过论语的，做法言；史书没有好过仓颉的，做训纂；箴言没有好过于真的，周真；辞赋没有深过离骚的，反而扩充他；辞藻没有立过司马相如的，做四篇赋。都斟酌其根本，模仿一棒而驰骋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当时人都忽略他，只有刘歆和范雎敬重他，而桓谭认为他无与伦比。王莽时，刘歆、贞丰都任上公，王莽已经用福命自立，即位之后想要断绝福命的根源来神化前世，而贞丰之子贞循、刘歆之子刘芬又进献福命。王莽诛杀贞丰父子，流放刘芬到四方边远地区，供词牵连到的人便收捕，不需请示。当时杨雄在天禄阁上校书，治愈的使者前来想要逮捕杨雄，杨雄恐怕不能免罪，于是从天禄阁上跳下，几乎摔死。王莽听说后说，杨雄一向不参与此事，为什么在此？暗中询问原因，原来是刘芬曾跟杨雄学写其字，杨雄不知情，下诏不再追问。但京城中为此流传话说，为寂寞，字头阁，原清静，做福命。杨雄因病免官，又被召为大夫，家中一向贫穷，喜好喝酒，很少有人到他门上去。当时有好事者在这酒菜跟从他游学，而巨鹿人侯八常与杨雄住在一起，学习他的太玄法言。刘歆也曾看过，对杨雄说，白白辛苦，如今学者有俸禄利禄，尚且不能明了易经，又怎么理解太玄呢？我恐怕后人用它来盖将坛子。杨雄笑而不答。71岁时，天凤五年去世，侯八为他建造坟茔，服丧三年。当时大司空王毅那言言犹听说杨雄去世，对桓谭说，您常称赞杨雄的著作，难道能流传后世吗？桓谭说，必定流传，只是 您和我不及见到了。一般人轻视近处而看重远处，亲眼见到杨雄的露位容貌不能打动人，所以轻视他的书。从前老丹著《虚无之言》两篇，轻视仁义，非难理学，而后世喜好的人还认为超过五经，从汉文帝、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种说法。如今诊查杨雄的书文艺极其深奥，而论说不违背圣人，如果遇上当代君主在经贤之者称赞，那么必定超过诸子了。正如生有的讥讽杨雄不是圣人却制作经书，好比春秋时吴国楚国的君主建号称王，是应当诛绝的罪过。从杨雄去世到现在40多年，他的法言大为流行，太玄终究不显，但偏极都保存着。